洞穴之光，作者完成，神道出版社出版。第七章，未来的世界大同到底是何样？一，什么叫三步？上面我们已经清楚地说明，在末世的最后阶段，每一个在地球上还活着的人，都会面临着拜寿、拜寿像、受寿印的考验。如果一个人三样俱全，圣经上毫不含糊地明说，这样的人会被扔进火湖受痛苦。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属于在世界末日中被清除的垃圾人口，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未来的大同世界。反之，如果一个人是处于三步的状况，也就是说，不拜寿、不拜寿像、不受寿印，这样的可以简称之为三步的人。三步就是戴在他们头上的冠冕，因为这些人都是在进入大同世界之后跟随耶稣真诚为人民服务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启示录中讲到神的审判时，把两类人加以分开，一类落在七号的范围里，其他的人属于另外一类，放在七碗的部分。落在七号中的人，圣经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些人到底身上带有多少个布，然而他们绝不会是连一个布都不沾边的人。当然，他们最多也只能带着两个布，若三布俱全，那就不会落在七号之中。早在此之前就进入第一次复活之得胜者的行列了。而被划在七碗中的人，则当天使倒下第一碗时，明确地指出，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换句话说，落在第一碗中的人，并非指货真价实的拜兽的无神论者。倘若是一个拜兽、拜兽像、受兽印记三样齐全的人，早已是天使宣布的下火湖的对象了，不会在第一碗中被提及的。一个人若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圣经把之称为名字记在上帝生命册上的人。但倘若后来这个人的行为举止实际上又退回到无神论的位置，那么神会把其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掉。在这里讲到，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是因为疮带有被名利私欲牵引的含义，所以哪怕是名字曾经记在神生命册上的人，仍然存在着中招而掉进魔鬼陷阱的危险。圣经原文字典指出，兽的真正含义来自陷阱，也就是说，兽本身扮演着双重的角色，一方面它像猎人一样布设陷阱，等着无知的猎物自投罗网，另一方面它又是深知陷阱的受害者，因为它也是受魔鬼操纵、玩弄和欺骗的对象。对于曾经不拜兽而后来辩解的人，神仍然为这些人保留了一个真心悔过、重新做人的机会，这就是落在第一碗中之人的真相，并且神为他们设定了一个以观后效的监察期。若执迷不悟、死不悔改的话，最后从生命册上被抹去名字，成了与三步完全无缘的人，那最后被扔进火湖就是免不了的事了。这就是在第一碗中隐藏着的神的恩典，令人难以测透，感叹不已。因此而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哪怕是在世界末日人口大淘汰的期间里，上帝仍然留给人类反省悔改的机会，让越多越好的人最后得以脱离世界末日的厄运，走进光明的大同世界。二，三步 在未来世界中不同凡响的作用。人类数千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管是封建独裁的王朝，还是民主自由的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做主，还是社会主义当家，都无法改变人一己之私的本性，从而也就无法解决地球人口及生态环境处于阴阳五行平衡共存发展的状态，以及无法彻底改变和处理社会中越来越离谱的穷富差别的难题。那么，怎样才能彻底地解决这一个烂摊子留下的所有首尾呢？只有圣经为我们提供正确的答案。正如启示录第二十章记载了启示录的作者约翰所看见的，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所有达到三步标准的人都在神的宝座前亮相，就是这些人将成为一千年，也就是世界大同的管理者，他们将跟随耶稣从天上一起降临到人间，行使其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职任和权力。想一想，这些人都是从死里复活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也就是成了中国人传统中所说的神仙了。作为一个潇洒的神仙人物，谁还会去在乎地上的名利地位、荣华富贵呢？所以绝对不必担心这些从三步出来的人还会贪污腐化，要费尽心机的去打老虎或抓苍蝇，穷富差别之间的距离马上就归于零了。甚至于你也不必担心接下来人工智能越来越厉害，弄不好有一天就会把人类给吃了，因为这些不必吃人间烟火的神仙们，再厉害的机器人也只能给之当马骑，哪有造物主害怕受造者之力？同样，哪有神仙们对付不了的人工智能？想一想，当人类的大环境进入了不可思议的世界大同，没有隐私可言的神仙时代，就算人贪婪的本性仍然难以除根，哪有一个人明知逃不过大数据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却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违法乱纪，为自己制造早点下地狱的机会呢？或者，就算非法收入可以深埋地下，却分毫不能挪用，恐怕成了绳之以法的罪证，那还有谁想走上贪污堕落之凄惨之路呢？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到了千禧年也得改写了，因为大环境一变，人的本性也不得不变。但是人的本性也的确难改，所以圣经名言，当千禧年完了，撒旦从无底坑中被放出来的时候，地上又有一帮人跟随他造反，直到他们最后都被扔进了火湖。这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千禧年时代的大环境，对于撒旦及所有跟随他的人，就是把之捆绑的一点也动弹不得的所谓无底坑，相当于把原来并不容易改的江山给改了。所以人难移的本性也不得不移， 直到千禧年结束了，才给了人再一次暴露自己本性的机会。明白了这一点，您才算真正认识到世界末日及世界大同的真相。倘若人在世界末日到来的阶段不寻求改变自己，就会跟不上时代潮流的步伐，成为被整顿的人口而提前出局。当千禧年结束之日，若人的生命素质不合格，同样也会被淘汰，进入第二次的死。归根结底，任何一个来到地球寄居的人，其终极之目标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生命品质。当离开人间的时候，是以三步的身份到天堂报道，还是最后作为垃圾人口被丢进火湖，那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做出不同选择的结果。三，世界大同的美丽图画。在隔岸一路中描绘了一幅人类进入了世界大同之后的美丽图画。当上父母千寿，膝下子孙万岁荣，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家，愿得三山不老草，拜献高堂鹤发亲，起天倒神甘露飞，永生福乐不死药。这与圣经以赛亚书中所说的，在千禧年里，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恰好不谋而合。活在世界大同里面的人，不但老年人健康长寿，而且子子孙孙都蒙受了极大的祝福，因为那时挖除了私有制度的根，人的灵魂意识与身体处在一个十分和谐的状况之中，加上科技的高度发达，所以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养老等死的问题，而子女也并非属于私人的产业，从其出生的护理到一路的成长和教育，都是交给社会上具有爱心的专业人士在负责，这样必然从根本上解决了人口质量不断提升的要求，加速了人类文明升级的速度。当那日子到来的时候，正如圣经所言，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喙舌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地球的生态环境处在这样一个天地人十分和谐的气氛中，平安、喜乐和幸福必定时时处处与人相随。这正是当地球人口控制在一个适当平衡的状态，人口的质量又不断提高带来之欣欣向荣的景象，是当今的人类用血泪的代价换取在瘟疫和战争之中把世界末日变成世界大同的天渊之别的结果。在隔岸一路的隐秘歌里还记载了这样的诗句，描绘了一幅世界大同的美好图画。万物苦待新天地，不老不死人永生，不耕田而食之，不织麻而衣之，不埋地而葬之，不拜祭而祭之，不乘马而行之，不食谷而饱之，不流泪而生之，不饮药而受之，不交欢而生之，不四时而农之，不花发而食之。他的意思是说， 万物在苦苦等待的新天地终于来到了，活在里面的人不老不死，得享永生，不种地就有饭吃，不织布就有衣穿，人死了也不必埋在土里就可以处理，不必摆贡品就可以祭拜，不骑马就可以到处随便走，不吃东西也会饱，不经受痛苦也可分娩，不吃药也可以长寿，不必交欢也可以受孕和生产，不照四时的季节也可以务农，植物不开花也可以结果。实际上，里面所描述的种种镜头，当前的人有不少已经亲眼见过，只不过一进入了大同世界，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飞快发展，未来的景象的确不是现在我们所能想象的。但是，早在500年前的作者就能如此生动具体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与当今社会完全吻合的图画，就让我们对未来的大同世界更充满了无限的期望和信心。